的。大家如果方便呢，都请打开摄像头，这样好让我有一个现场感啊。因为现场分享的话，可能这个互动的效果会更好。我能看到各位的反应啊，包括有些时候大家脸上会有困惑，我就知道大家可能有问题。好，感谢主。我看有一位弟兄姊妹举手了，那请这位弟兄姐妹举手的弟兄姐妹先说，
好，连律师你好，那我来讲一下哈，就我来讲一下分享，就是我最近。被他们盯上了这个问题，因为我和可能一般的牧者有点不一样。因为我是在上海奉天这边服侍，然后本身呢就是我们就是教会大概有100多人，也就是被他我是被他们举报的，可能也就是被就是家人可能另一半不幸举报的。在这件事，在这些牧团没有出事之前呢，我们就是我已经被举报了两次，被举报了两次，他们也曾经就是向我打电话在询问，反正他们一直呢也知道，因为我们教会是在小区里面，一直他们也睁着眼闭着眼，毕竟我们出出进进呢也有100多人，因为我们也有小住室，好，被他们举报两次，然后就是。他们也开始出警了，就是在有一天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大班小班，加起来大概人多的话大概有40个孩子左右，30多，一般最少的也都20多，然后就是被他们举报之后，然后2辆警车就开到我们教会，然后下来5个人，还好，也就是保守吧，然后他们就是撤掉了，然后就问我，我要赶快门关上出来，因为毕竟是孩子嘛，然后我就赶到了，就是跟他们警车碰个对面呢，然后就是反正他们也不大认识我，然后就算过去了，一直就是被他们一次一次的举报，然后就是后面他也曾经给我打电话，我就这样说，我想反正我们就是没有正面的，就刚刚你说真话，有时候我们就在想，顾虑了很多，我们也不能去讲实话，因为毕竟成熟的教会这么多年，如果要讲了实话，他们会追究了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个经济这么多年都出去了，也助乎了很多的，就是这些宣教士，也助乎了很多的那个贫困的教会和山区的一些人。那我们就不想就是避免一些，因为这一次呢，你应该就是你也知道了，我们就是全国各地的牧者就是被关注，然后就是我们住在上海奉天这边，然后就是他爸直接就是把我的这些就是在名单下到我们所住的这个社区里面，然后他们就打电话，他说要邀请你。你中奖了，然后就是我说我为什么中奖，我还以为是就是班是骗子，我说为什么中奖了，他说你中奖中的是我们派出所里面的，他说你来，他说这么多人就是你一个人中奖了，那在那个时刻当中我心里是没底的，然后我就问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他说你有时间来一趟，我说我这几天在阳的当中，我说我不是很方便。他上来他说，他说可以，他说你过2天也可以来，然后他就电话就是一再的一天都催几个电话，让我你立即赶到，他说你跟别人的不一样，那在那时我就说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牧团嘛，牧团里面出现了问题，就是然后他全部掌握了一清二楚，然后我也就去了，他就首先就问了很多，我讲的我不识字，说是我都不认识，他说你说你不认识你是不可能的，我们是有确凿的证据我们在传唤你来的，他说你既然来了你就实话实说，我们也不会对你咋地，然后就是我想我们这边派出所是可能比较丰富一点，然后他们很正规，都穿着警服，然后有3个人就是用一个相机对着我，就是全场录音录像，然后旁边透过一个大的电脑那个大的屏幕又坐3个人，以前我没有经历过，只是小打小闹，透过这一次就是只是在电视里面看过那个情景，一下子我就懵了，然后他问我你认识谁是谁， 然后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你不认识，他连把我在里面的干妈都说得清清楚楚，我说我真的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你已经被举报了，他说都在我们这里面，他说你的名字你的电话号码包括他们举报的一些言语全部写在上面，在那一刻当中是第二次的举报，然后又接到老家的公安局给我打电话，我还以为是骗子，其实我心里很知道，我就以为他是骗子，我说你们这样的电话我说我不会相信的，我接到了很多，因为我接到了很多，然后他就不找我，他就找到我的儿媳妇的电话，然后找到我儿媳妇的电话又找到我家弟兄的电话，他就一个劲地跟他们联系，然后他说你放心，他说我是邀请你们回来，如果你不回来我们会赶过去，他就跟我家弟兄说，我家弟兄说，他说那你回来，那你就赶来，你赶来我请你们吃饭，就是开玩笑的，那时候不知道是我们就是霍九县的公安局里面，然后他就说我们是认真的，他说你去的时候，他说你把你家的老太婆带着，他说我们有话要问他，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在我们手上，然后我家弟兄就来家跟我说了很多，我也不想让他虽说我们一家人都是在同工参与，我也不想让他们就是知道的太多，然后他跟我媳妇也讲了，也有一些威胁的话，哎呀怎样怎样好多，那天我就说，我说我去，我答应你去，然后他们就来了，来到这里他就说你们夫妻两个一道来在哪里，他就找了宾馆，然后发了地址，就在我们这里有200多米左右，然后我们就去了，他就开始，他说他亮他的那个警号，他说我们是霍九县公安局的，你已经被传唤，就是怎样，反正我已经都经历过几次了呢，我就不大去害怕，然后他就说了很多，就一次把派出所，我们这就是当地的派出所里边的名单全部略了一遍，他说这些人你认不认识，我说你说我认识，我说我一个女的在家带孩子，我真的也不认识，我自私的也不多，确确实实是不多，然后他说谁谁谁谁谁谁，其实说出来这些名字都是我们在一起侍奉的这些核心的通工啊，心里真的也好痛，他说你有啥就讲啥，他说他就是用那些框的话说了很多，他说你说出来，你说说就没你的事，你说出来，你快点说，你说就可以走，那我不会想到，就是我就是说出来他也不会这样，就是换我走得这么快，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他就在宾馆里面门也不关，他说我们门是不可以关的，然后他把他们警号什么都亮出来放在桌子上，他说你看我们是公安局的，确确实实的，然后就一个人打开壁落呀在那里，他就说你的手机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啊？我说我手机不会给你看的，这手机里面都是我的个人隐私，我说那我问你要手机，你手机给不给我看，那你也不会给我看的，对不对啊？然后就呢讲了很多，我审了我一个多小时，我以为这件事过去了，然后我就再问你，他就是又一次传唤我，让我在7月5号之前要赶到老家县的公安局，要叫我和他们会面，我这个要不要去，你这个太及时了，真的
好。
嗯，
好，那我来这个现场回应一下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好的，
首先这里边有几个点你先说一下啊。我们刚才说到讲实话，就是要说就是真话，这个是第二点。第一点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牢记，第一点是有沉默权，你可以什么都不说，如果你愿意说的话，要说就是实话，所以不是说讲实话就是上来人家问什么我们答什么，什么话都告诉他，不是这样的，这个只是说我们有沉默权，如果你有些事情你愿意说可以说，但是要说就是实话，不要编假话，是这个意思。其实你刚才说的这里边首先一点就是他们传唤你去的时候说了那么多的问题，你有按照咱们刚才说的应对，第一点是什么？
沉默。
对，你可以保持沉默，你可以说无可奉告，他问你跟谁谁谁认识吗，无可奉告。
不认识。
不，你不要说不认识，你不要说不认识，你说不认识，有些你是认识的，你说不认识你就说假话了吗？没必要说，你就是无可奉告就可以了，对吧？你不要，因为他们是在你所说的话里面找线索，比方说他们为什么说你说了就没事了， 为什么他们会说你说了就没事了，你就没事了？因为他用你说的话去找别人的麻烦去了。
对，
对不对？所以他是要从你这儿要证明别人的问题的，所以无可奉告啊，你认识不认识无可奉告，跟你没关系，我不愿意说，对吧？经常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啊，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应对里面啊，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应对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什么意思呢？就他问我们要什么，我们就问他要什么。比方说有一个姊妹，这个是我们在这是一个真实的啊，就是我们前两周在四川分享的时候，那个姊妹她就听了我这个分享，她就说她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什么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你给我要什么，我就跟你要什么。她就说有一次五个国宝找在她，然后要她的手机号码。他说行，你们先把你的手机号码告诉我，我就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你。你看主耶稣应对那些人的问话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对吧？他们问主耶稣说你有什么权柄，对吧？然后主耶稣就问他，那你看这个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好，那他们五个人里面有三个人告诉了他，有两个人不愿意告诉他，对吧？那这个姊妹就说你三个告诉我的我也可以告诉你，对吧？但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们甚至可以怎么样，你们愿意，你们告诉了我，我也不告诉你。为什么？你们告诉我是你愿意，我不愿意告诉你。你告诉了我，我也不告诉你。对不对？大家明白吗？对吧？这个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就不告诉你。你愿意告诉我，比如说你要问我家住在哪，我就问你家住在哪，对吧？你告诉我了，你告诉我了，我还不告诉你。我问你，你愿意告诉我？你问我，我不愿意告诉你。对吧？所以这个呢，千万注意啊！讲实话，不是说我们经常到各地代理案件，就发现人家问一句，我们就答十句，把该说的不该说的全部都说了，然后就人家越问越多，什么都到了个底朝天，对吧？所以这个呢，没有必要啊，好吧，没有必要去这么做。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他说到，哎呀，谁谁谁举报，举报是不是他们传唤我们的理由呢？大家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经常想，哎呀，人家一说举报，好像就是天然的传唤我们的理由，天然的找我们查的理由，那不，这个根本不成立。举报了，如果就是理由的话，那我们也可以举报呀。那我们现在举报，比方说这个某某某，你是在哪个地方？你说那个区委我那儿正在干违法的事情，你去查吧，能查吗？我们举报说中南海那儿正在干违法的事情，你去查，能查吗？对不对？举报不是理由，举报要看他是举报的是不是合情合理合法，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性啊？一旦一说举报就这个就应该去查，那是红卫兵的做法，那是文革的做法。举报根本不是理由，要看他举报的是不是事实，是不是合法，对不对？所以这个呢，一定而且还有一点，这个举报的时候我们要，如果你像你这个，你可能知道他确实是有人举报的，那就不说了。有些时候他们是明明是他们跟踪的我们，他们却说成举报，这种情况我们要敲打他。我说你可不要为了工作的原因说假话啊，对不对？
还有就是，
他经常是他们明明是他们在跟踪，他们做了见不得光的事情，见不得人的事情，见不得神的事情，他们找借口说有人举报，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戳穿他，说你不要为了工作的原因说假话，对吧？除了刚才说的举报并不是理由以外，还要敲打他啊，让他知道他在说假话，让他知道我们知道他在说假话，好不好？
对，他已经影响了我的家庭正常的生活了。他就是他打我的，我不接他的，他就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我儿媳妇的电话，我家弟兄的电话。然后他说他前天又给我打了一次，他说这次我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被举报了。他说啊，你还没完没了了啊，你这件事情还没了掉嘞，又有人举报你了。但是他举报的理由也不跟我说，我就问这一点，林律师，这一点就算让他过去了，反正就把事情摆在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他老家的公安局再一次给我打电话，他就是说那一天我带的是我家弟兄，他说在我家弟兄面前没有怎样去申讲，他让我这一次回家直接到局里面去。
OK， 好，那史人刚才说的，他是又说再次举报的事，如果对方说举报的话，我们怎么应对？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对吧？以后他再这么说，你就直接应对了，举报不是理由。再一个，不要说假话， 对吧？就这种两点。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多次打电话给你，其实应对的方法非常简单，以后遇到陌生的电话直接就挂掉，不要去接，然后把他拉黑就可以了。你只接熟人的电话，就用这个简单的方法。过去呢，刚才有人也提出了，哎呀，这些公安人员啊什么，我们都打过交道，我们都熟悉，没错，过去我们的应对是不符合程序的，我们应对是不合适的，我们现在要有合适的应对。他们是公职人员，私人关系是私人关系，对吧？如果是我熟悉的私人朋友，那只说朋友的事情，不和工作的上事情，对吧？除此之外，其他的电话一律拉黑，对吧？你要传唤什么可以拿传唤证来，拿了传唤证，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律师来研究他这个传唤是不是合法，你有没有立案，立的是什么案件，对不对？甚至你要知道，在西方我们有句法律谚语叫做没有律师的同意什么字都不签，甚至你可以带律师过去，对不对？带律师过去来应对，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他问你话的时候一定千万千万要注意第一条，你有沉默权，不用告诉他们那么多。你们如果认为我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去查好了，别问我，你从我这 一句话一句都不要想得到，一句有用的东西都不要想得到，这样他就不会查你了。他从你问一下能够套出一些东西，问一下套出一些东西，他当然希望多次找你了。如果他问一次什么东西都拿不到，他下一次他不再黑，对不对？然后就是刚才说的啊，这些应对方法都非常简单，按程序来。你要传唤我，拿传唤证过来，把传唤证发过来，对吧？按程序来。你口头传唤、电话传唤，都无效，好吧？都不成立。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好吧？
啊，好的，林律师的分享我知道了啊。
好，我看还有人举手，那请这位弟兄您说。
严律师你好，你刚刚说到的是前面讲到那个宗教事务条例，它不能成为国家的一个法律武器，它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它违背了国家的立法法？所以它就不能成为国家针对我们的一个法律武器，是不是这样讲？
是的，是的。
那么另外我还有一件事情想问一下，比如说我有一次去西藏的时候，他去往一个因为要通过一个旅游境地、旅游景点，但是其实呢，我们是去那里宣教的，但是去到那边需要当地的公安机关。需要出具一个证明，那么我是以旅游的名义要求我们本地的派出所出具证明，但是他们怀疑我是搞宗教活动，他们不愿意填给我们，然后我说是去旅游，而且我是单独一个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愿意看具这个证明，这个法律上是要求应该可以开的，但是他不愿意看，这是不是属于不作为？作为公安机关来说，可以是属于不作为的这样的情况，对不对
？OK， 您这里面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用旅游的理由算不算说假话？其次呢，是他该不该开，对吧？我们旅游的理由不算说假话，为什么？我们旅游的时候做什么事情需要告诉他吗？
对，
对不对？我们需要告诉他吗？不需要。对吧？我们旅游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还要专门说我们就是为了去传福音吗？不需要告诉他，我们就是去旅游的。只不过
其实旅游在上帝面前也是可以说是一个事实，那边确实有旅游景点，然后我们经过一下，这也算是旅游啊。
对啊，我们去到那看弟兄姐妹也是旅游啊。
嗯，
对，这个完全不能说是假话啊，这个是这是第一个。第二点，他们不开，他们叫做行政不作为。如果他们行政不作为，我们是可以起诉他的。
是。那么这一件事情，我就在同乡市的法制科，我举报了那一位，然后他们上面的文件下来了。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做，他们以后就不敢随便的来动我，不敢随便来找麻烦。这个是，
他后来就给你开了证明了，对不对？
后来我经过另外一名民警。他就给我开了，因为他需要，他说你是不是第一个，是不是真的一个人，他要求给我这个那个当地的那个派出所那个民警给他对话，然后他问那个民警了，问那个民警他是 今天是第一是一个人来吗？他就告诉他是一个人来。然后第二个他说昨天是不是第一个人来，昨天是不是一个人来，他说也是的。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其实是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只是我们不告诉他们而已。其实我他们弟兄姊妹也知道让我一个人去。那当他们派出所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我一个人啊，是一个人。所以他把这个如实的情况反映给我们本地的，是只有一个人。然后这个民警他给我开了，但是另外一个人他不开，所以我举报了那个不开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的，其实本身呢，他这个呢，他们这个做法已经是违法了。你让他们提供法律依据，哪里有法律规定我们需要开这样的证明？对不对？他们实际上已经在做违法的事情，这是限制公民的行动。对，刚才那个姊妹说的有一点啊，我忘了回应了，就是那个姊妹说了，说他们掌握了你们家人的行踪，这个要警告他们，你们凭什么监控我们公民的行踪？谁给你的权利？法律依据是什么？对吧？必须要敲打他们，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你们凭什么监控我们公民的行踪？他们是没有权利的。他们像这些问题呢，这些事情他只敢做不敢说，他是不能说的，他不敢公开的说我们怎么知道的，对吧？他实际上是采取技术手段监控了我们的行踪啊，这个他是不敢承认的啊，这个是可以敲打的啊。另外回应弟兄您刚才说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要懂得了，他们就没有办法欺负我们。如果我们不懂得，人家不给开就不给开了，那我们就只能是灰溜溜的，对吧？我们的施工就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好，非常好。
我在这里还有时间，我还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好，可以，对您问，
我这一次去淮南在参加一些教会的施工，然后接下来我讲完了道理以后，接下来他们就在找我，而且在找我的过程当中呢，他跟淮南的弟兄姊妹认为我一到淮南他们都知道我已经到那里了，而且呢我在淮南这个地方所有的行踪透过街上马路上的那些录像他们都有照片涉及到了，然后这一种情况他们一直在就着淮南教会的弟兄姊妹要追查着我这个人，追查我这个人。所以呢他把这个火车站的码头都全这个火车站的车站都把关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我到底在哪些地方做错了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逃避呢，还是应该去面对他们我想问问严律师，像这种情况，
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什么情况下才会面临逼迫？神什么情况才会让我们面临逼迫？是我们教会先复兴了才会受到逼迫，而不是逼迫了以后才复兴的。
是的，
逼迫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这个恩典的，所以说是我们先荣耀了神，先复兴了才会受到逼迫，而神又通过逼迫会让我们更加的复兴。
阿们。
是的，所以这是一件荣耀神的事情。他们能够注意到你，关注到你，是因为你的施工卓有成效，他们才会关注到。魔鬼撒旦也是在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为什么他要寻找呢？他不是随便见一个谁都吞吃呢？因为有些是不值得的，魔鬼撒旦都看不上，只要魔鬼撒旦能看上的，我们要感谢神。对不对？所以首先是我们要感谢神，神是因为我们教会先复兴才会让我们面临逼迫，反过来神又会通过这个逼迫让我们更加的复兴，就像现在一样，我们遇到逼迫以后，我们神才会，大家才会找律师，找主内的弟兄资源来帮助我们，对不对？来装备我们，那么通过这样的装备，我们的武器会更加的精良，我们的能力会更加的精良。我们本来过去以色列人是一个人顶100个人的，我们现在有了这些武器以后，可能一个人就顶200人，顶500人，顶1000人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嘛。所以接下来您应该怎么应对？靠着神刚强壮胆，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因为他们这个做法，我们大家常常想，您想一想，您现在做这个事情是谁在怕谁呢？大家都想一想，是我们怕他们呢，还是他们怕您呢？是不是？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到底是谁在怕谁呢？ 肯定是魔鬼撒旦怕神嘛，对吧？
是
他做的这些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说你就一个普通老百姓，手里没有一杆枪，没有一个对吧，手无寸铁，也没有公权力，你说他为什么怕呢？因为你手里有属灵的武器，这是最厉害的，比钢枪比枪炮要厉害的多，比公权力都要厉害的多，所以这也是魔鬼撒旦怕你，这就叫属灵的征战。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属灵的征战的对象是魔鬼撒旦啊，而不是这些人，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啊，他们甚至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他们背后的魔鬼撒旦那个黑暗的势力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要爱这些人，但是呢我们要征战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跟他们应对他们的一个态度，言语上是柔和的，立场上是坚定的，心里面是柔和谦卑，然后存着怜悯的心来对待他。感谢主。好吧，好的，弟兄，您的问题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好的，谢谢严律师。嗯，暂且到这里吧。
好，那另外王弟兄举手了，那请您提问。嗯，
好的，刚刚正好有事情啊，也不太方便啊，我听这个这个严律师的这个一个分享啊，真的也非常宝贵，尤其刚刚讲的就是啊，这个是的确是教会的复兴呢、啊、毕竟带来的这个逼迫。我们是在也是在一个城市当中教会，然后呢我们这个主要是服侍这个大学生和老师，就在大学的一个旁边。那现在呢我们从2019年就一直就是面对着这样的一个这种逼迫。那过去呢因为也不专业嘛，我以前我是也是在体制内的，所以呢他们呢也希望和我们有一些交流，当然这个里面的事情就太多了。刚刚听那个连律弟兄的连律师这个分享呢也让我们有这样信心。就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因为这个三年发生的事情很多，就讲有两个比较严重的事情，就是我们呢以前是教会是在我们家里面嘛，那发生比较严重的事情呢，就是他们那个趁我们不在的时候，把我们教会的门给撬了。门撬了之后呢，因为当时我不在那边嘛，我就赶回去那后来就去找他们这个，就是找这个派出所。派出所呢他就是态度也非常强硬，当然当时呢是因为是这个居委会，就是街道办事处出头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们又去找了一个街道居委会，找了街道办嘛，去跟他们就来谈这件事情，就说你怎么我们也没什么人对吧你怎么把门给撬了呢？结果呢这个街道办事处呢就和这个派出所就是串通好了，就把我还有另外一个弟兄就给抓到派出所去了就好像把我们当成这个，好像是我是按照这个程序来对吧，你有什么事情我肯定要找你当事人谈，谈不好我找你领导谈，这就把我们抓到派出所，给我们就扣押在28个小时也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呢最后呢也不了了之，就把我们给送走了。那我们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呢也一直连市国宝就一直找着我们扯了几年了，扯了三年多了，我们也挺烦的。那么这个是一个事情。后来呢我们就可能就是过去的一些弟兄姊妹的建议吧，反正就好像也就是忍耐了。那么呢这个里面呢他们这个就是他里面的这个就这个，因为是他属于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发生的事情，当时呢他们那个国宝的这个市国宝的队长不知道。知道了之后呢，他来了之后呢，也这个事情他们也有点后怕，就是我当时也讲了嘛，我说这个事情我要去找朋友的话，就是那这个民警肯定要下岗对吧，你这个你把我们门给撬了对吧，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房间，然后带非公安人员进入到这个场所里面去，进入了私人家庭嘛，那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那后来呢他们也讲了吧，说哎呀我要一直好像要让这个片警来向你道歉，我说也算了吧，这个按照以前的这种个人的脾气的话，那我肯定也不会放的对吧我后来讲，我说这个也是上帝对我们考验嘛，也是考验我们的忍耐，所以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那最近呢，就是应该是我们呢，因为就没有办法在家里聚会嘛，我们就从家里面啊，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个接待办事处也给我们一个通知，说意思啊，你就那个就已经就也不让聚会嘛，我们因为考虑到一些弟兄姊妹的软弱，因为我们有在职的，我们就暂时没有聚会，分成小组。最近呢，就是我们有一次就是邀请的牧者来给我们受洗，然后他们不知道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就等于在饭店嘛，就现场抓到了我们。然后呢，就是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也去他这个执法中心呢，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还有包括最后的这个录音录像啊，就是就像那个他可能这个您就知道，他就把我们的这个全部登记了声音啊，把我们的这个电脑、手机啊，肯定也都做了手脚。但最后这个事情呢也没有处理，就是最后呢就给了一个整改通知。因为当时第一次让我签字的时候呢，我一看是处罚决定嘛，我说那这个有的处罚决定我肯定要行政复议啊，对吧？他们一听之后，后来正好那个文弄错了嘛，后来第二次我们再去签字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整改通知，就不是一个那个处罚决定。所以我就想问这个事情，现在就是可能我个人神给我们刚强还好一点，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看法都不一样，所以这正好也借这个机会嘛，也想问问弟兄连律师，我们这个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就是说是继续来用法律武器来向前走，还是比如说就是一个什么，就是想寻求一个后面的方案我想也大概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就这个因为三年多了嘛，就是纠缠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好的，好，谢谢啊。
感谢主。那正好我呢上半场都说到我们下半场要分享一些案例，您这个事情呢我就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在2020年的12月份，我们杭州的一间教会遇到一个事情跟您这个相类似，不过他那个不是把门砸掉了，而是呢当地镇上的民宗所的所长穿着便衣，然后呢一个人去到教会拿了一把 U 型锁，就把教会的门给他锁上了。当然这个民宗所的所长呢之前跟教会弟兄姐妹同工都打过很多交道，大家都认识他，但是那次他来锁的时候是正好教会里面也没人，然后呢他一个人就把锁。那么这个教会的牧者他是之前听过分享的，就早就有安排，就有摄像头把他这个锁门的过程全部给他记录下来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是谁这个谁锁的门，什么时候谁锁的门。好了，他们因为听过我分享嘛，就找到我联系，我说林律师这个怎么办？我说我问了情况以后，我说他们第一没有拿任何的手续，对吧？首先我们留痕了，这是做得非常好的一点，留痕我们就有很多的价值，很多的用途，对吧？第一他没有拿手续，没有拿工作证件，也没有拿法律文书，那他一个个人把人家家门拿 U 型锁锁上，这算什么呢？如果换作我们去拿一个 U 型锁到别人家里面把别人的门锁上，警方会怎么办我们呢？就有一个罪名，口袋罪，叫做寻衅滋事罪，就会套在我们的头上。寻衅滋事罪就是从过去的流氓罪发展而来的，对吧？那他这就是寻衅滋事，好吧？我说那我们，那么他们就讲，那怎么办呢？他首先呢，从法律上呢，他这个锁门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我说你们可以把这个门直接把他的锁撬开，然后进去。但是呢，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如果这样做的话，有一个不太好的是什么呢？虽然我们可以进去，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弟兄姐妹牧者的心里会不太平安。我说这不是上策，这是下策，这是中策，不是下策。下策是什么都不管。这是中策，上策是什么呢？要让他把门打开，那这是罪名是越大的。怎么能让他把门打开？我说咱们给他发一个函，对吧？发一个函告诉他，你已经涉嫌刑事犯罪，涉嫌的罪名叫做寻衅滋事罪，然后告诉他为什么你涉嫌寻衅滋事刑事犯罪，然后要求他三日之内必须把门锁打开，否则我们就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控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法律手续、法律手段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哇，他们一听这个办法好，然后呢就聘请我做他们的法律顾问，然后我就给他起草了一份律师函。然后那个律师函，那个民宗所的所长当天下午收到以后，当天晚上9点多就给我打电话， 跟我解释，哎呀，林律师啊，因为我们的律师函会留下我的手机号码，这个工作姓名和手机号码，工作单位都有。他就赶紧给我打电话解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作为一个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你没必要为了工作的原因自己去承担刑事犯罪的法律风险。哎呀，他说是是是，对对对。说我说你一旦被判了刑一，你后辈子就以后下半辈子就全完蛋了，对吧？我说这是公事嘛，你即便你有这个职责，你也公事公办，按程序办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干？他说是是是，对对对。然后呢他就讲，哎呀，他们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去过很多次，他们都不，我说那你那个依据是什么？他说依据是宗教事务条例。好了，我就跟他讲宗教事务条例的违法性，跟他上了一课。哇，讲完以后，我讲完以后，他因为他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这么讲法，我讲的这些他听了以后，因为我们讲的是对的，是有法律据，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结果第二天他就早早的就派人去把门锁打开了，而且我们都留下了这个视频。他打开半小时之后，那边的视频就发给我了。所以大家非常的感恩，感谢神，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吧？我们后来那边的弟兄姐妹后来还了解到，就是那个民政所的所长还拿着我的律师函找他们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去看，你说你看看这个律师写的是对不对？他们那边一看是对啊，人家写的对啊，你是工作你干嘛要这么干呢，对吧？你工作你按程序来就行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干？结果这个司法这个民政所的所长说，哎呀，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对，这是一个啊，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我们的律师函都可以提供给大家，视频都可以提供给大家看，对吧？还有一件呢，是去年在河南发生的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河南这个农村里面啊，对现在包括城市对这个家庭教会的逼迫是很严重的。那么当地的村里面的一个书记呢，村支书呢，就带一个人把我们一个老弟兄家那个门头啊就给拿油漆给涂掉了。为什么？因为那个老弟兄的门头上写的是以马内利，然后他们就用红漆把它涂掉。那么涂的时候呢，那老弟兄他们也听过我的分享，知道刘恒，就把他涂掉的那个视频啊照片都拍下来了。然后老弟兄气得都生病了，住院了。然后就让他儿子通过这个其他的牧者找到我说怎么办。我说这个呢，他一个村支书他有什么权利到那涂我们的门头呢？那么这个从法律上讲这算什么呢？这叫做民事侵权。那我们可以提起一个民事侵权诉讼，民事诉讼啊，注意啊，我们不是用行政诉讼，也不是用刑事控告，而是民事诉讼，要求他第一赔礼道歉，第二恢复原状，第三赔偿损失，而且赔偿损失不光是有住院费，甚至还有精神损害赔偿，对不对啊？我们就提起这样一个民事侵权诉讼。那么民事诉讼呢，相对行政诉讼和刑事控告来讲，好立案的多。稍等一下，小朋友来问能不能吃个冰激凌。好，刚才分享到了，对，那个，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可以提起一个民事诉讼，要求他恢复原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而且还要赔偿精神损害，啊，然后呢，哎，他们一听挺好的，然后我们就帮他起草了这个起诉状，然后那他儿子呢就拿这个起诉状去到当地法院去立案，立了案以后呢，很快的那边就慌了，然后就找到他们的镇政府，想通过镇里面来调解。调解，然后这边弟兄问我怎么办，我说调解可以啊，反正我们的诉求就是这三点，赔礼道歉，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只要他能接受我们可以调解啊。那对方就是，哎呀，这个恢复原状不行，恢复原状我们可以给你另外想个别的办法，不行啊，坚决不答应啊。而且在这个调解的过程中，你知道那个村支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文书，是他们镇，是他们县委的某一个什么部门，是一个反正是他县委的一个东西，给他们发过一个公函，让他们来干这件事情。你看这个是他背后干的，这个东西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是背后的干法，他们都把这个见不得光的东西都给我们提供了，我们拿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是因为他慌了，他想说不是我自己要干，是县委 县政县里面的人让我干的，我们跟他讲，这个是废止，没有任何法律效果，而且他让你干，你要干，你也是侵权，对吧？我们不答应。那最后调解不成啊，我们就继续追法院，要求法院开庭审理。结果过了一段时间，那个村支书带了一个人，拿着汽油，乖乖的把那个恢复了原状。我们这个恢复原状的过程也都给他拍下来了。哇，你想想当地的，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当地的这个弟兄姐妹牧者心里太畅快了。大家别小看这种小事情才是最难的，能够让他们等于是把狗吐出来，他再吃回去，对吧？他干了这个事情，然后再恢复原状，这个对他们，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讲，心里真的是特别畅快。而且那个村子是说，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情，再也不被人当枪使了，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案例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明确的，对吧？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应对是非常的有效的。我们再讲另外再讲两个案例，一个呢，在15年的时候，在徐州道恩教会，当时呢，曾经是五个部门联合执法，什么民宗啊、公安呀、教委呀、还有消防呀，还有一个什么，反正是五部门联合执法，还有好像还有民政什么联合执法，然后要处罚这个当时教会有一个伯特利书院，伯特利书院有幼儿园，他们就让这个勒令他们停止办学，然后他们联系到我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要求听证，因为他这里边我顺便要跟大家讲一下行政处罚的程序啊。行政处罚的程序是什么呢？就是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在这个行政部门要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要先给当事人下一个你做出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那么这个预先告知书里边要告诉我们当事人，对吧？依据什么样的事实，依据什么样的法律，你对我们的当事人做出什么样的行政处罚，要告知我们，而且要告知我们有哪些救济的途径，比方说你有陈述申辩的权利，有听证的要求听证的权利等等，这些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根据他这个通知书，你做出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然后我们要求提出申辩、陈述或者是听证。听证呢是较重的处罚，比方说较大数额的罚款啊，比方说取缔啊，责令这个停止活动等等这一类的啊，我们是可以要求听证的。啊，当然包括拘留，我们都是可以要求提出听证的。那我们要求听证以后呢，他们就要这个听证呢就跟法院审案是相类似的，有这个主持人，有原告，有被告啊，就是不叫原被告，叫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对吧？然后我们陈述我们的理由啊，我们的这个我们可以阅卷啊，要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来做出行政处罚的证据是什么，对吧？我们可以进行分辨。那么在当时呢，2015年那次。我们要求听证以后，我去代理的听证嘛，然后去听证的时候，他们是如临大敌，防暴警察来看着门，把着门，你知道吗？然后呢，进去了好多弟兄姐妹呢，他不让到这个听证的会议室啊，然后呢，很多弟兄姐妹就在他那个院子里面一直祷告，然后我跟一些弟兄姐妹进去听证，结果那次听证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听证结束以后，他们就没有再下，就是没有再做出处罚决定，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听证就成功了，胜利了。最近一次出现这样一个案子，就是这种情况呢是不多见的。最近一次出现这么好的效果，就是3月份的时候，我们在遵义，贵州的遵义啊，也是当地的民政局要处罚我们一个弟兄啊，是他们家里边是在这个提供这个聚会的场所嘛，然后要处罚他，要罚款，要罚一个是责令停止活动，另外一个呢是要罚款2到20万。然后我们就要求听证，我们听证之后呢，也没有再做出处罚决定，啊，感谢神。所以这些呢，还是相当的有效果。那么还有人说，我们有些案件呢是这个听证以后呢，他继续做出了行政处罚，然后做出行政处罚以后，我们申请复议，复议呢他仍然维持了，维持了以后，我们申请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我们大多数这种案件呢，法院呢是不敢接受我们的挑战的，他们是既不受理，也不说不受理。就不出任何裁定，就是石沉大海。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是赢了呢，还是输了呢？大家想一想，实际上我们赢了。为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那个罚款的决定就不能执行了。我们就举这个，我们在2020年12月份，这个 郑州的这个案件。2020年的12月15号在郑州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案件。当时呢有240-250位河南各地的教牧童工，然后进行圣诞的营会，两天的营会的时间，在郑州的一个航空什么大酒店里面。结果他们聚会了半天，然后下午刚开始呢就来了500多公安，然后就两个人架一个就把他们架走了。后来呢他们就给领头的这个一个牧师，两位长老就下达了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啊。那么决定书一个呢是罚20万，另外两个是各罚10万。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找到我们，因为听证的这个权利，听证这个程序已经错过了，不能听证了。那我们就代理他们复议，复议了以后呢他仍然维持了，我们就代理提起行政诉讼。那么我们提起行政诉讼以后呢，法院呢就派一个小女孩给当事人打电话说，哎，那你们这个案件我们不受理啊，然后就口头通知说不受理。哎，我说这个其他法院人家不受理的话不表态，对吧，什么都不说，你这个还电话通知一下。我们就给他回电话，因为我们是有代理手续的嘛，我就给他回，我说其他法院人家遇到这种情况，人家既不说受理也不说不受理，哎，你这边还要电话通知一下，我说你这个电话通知是没有法律效力。他那个小女孩呢其实就是一个书记员，对吧，你书记员，别说你书记员，你说法官同志也不能代表法院，你书记员你没有拿着法院的戳，我们怎么知道这是法院的意思呢，对吧，我说你如果说不受理，你要给我下一个裁定盖着法院的戳，说你裁定不受理，这才有法律效力啊。那我说你这个我不承认。好了，我给他打完电话，这个事情就放下了，他们也不会给我们出这个裁定的。结果再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呢，郑州市的民政局的就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要罚这个钱40万呢，加起来40万呢，对吧，要创收嘛。然后呢这个他们就通知了我们的当事人，然后当事人就告诉我们，就给他发了个函，告诉他们你这个不能申请强制执行，因为行政，我们这个案件还在行政诉讼的程序当中，对吧，这个行政程序我们提起了行政诉讼了，那这个法院没有受理也没有不受理，那就仍然在这个程序当中。而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这个诉讼结束以后，或者说如果或者是我们没有提起行政诉讼，或者是行政诉讼最终出了判决了仍然维持了，那你才可以申请，行政机关才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啊，否则的话他是不能申请强制执行。我们就告诉他你这个不能申请强制执行，结果他们到现在也没有申请强制执行。大家看看，我们提出行政诉讼，虽然他没有受理，但实际上把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就等于作废了，搁置了，他就不能处罚。所以大家看，我们是输了还是赢了？
赢了。
对，所以经常有人说，有人跟我们分享说，哎呀，李律师啊，你们那些，你虽然说你说的很好，但是你们赢过吗？我说我们还没有输过，对不对？我们还没有输过。
阿门。
是啊，他们根本不敢接受我们的挑战，他不敢应战，对不对？我没有，他们一听，他目者一听，还真是这样，对吧？我跟他分享一下，他真是这样，我们还没有输过，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应对啊，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应对。因为，对，我再说一下，为什么这些诉讼呢？就是复议的都是把我们跟行政机关的关系拉近了。比方我就讲15年和18年这两次，尤其是18年这次还是徐州的道恩教会，我们也代理他的听证。那么那次听证完以后，我就讲了宗教事务条例的违法性，因为15年那次呢他是针对的是学校，不是针对的宗教事务条例，所以那次呢没有用到宗教事务条例的违法性问题。那么18年他是针对的教会，那我们听证的时候重点就是在讲宗教事务条例的违法性。那么我们讲完以后呢，结束了以后，然后那个就是民政局的人过来就跟我讲，哎呀，连律师啊，我们从来不宣贯法律啊，只宣贯政策，对吧？就跟我诉苦啊，说我们其实意思就是说，他第一次听我这儿说到这个问题，他也是应该是内心也是认可我说的，但是他就说，但是人家这个没有废除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遵守这个。我就跟他讲，我说不是这样的，我说你们作为行政机关，不是要审查它的合宪性和合法性的问题，而是要选择适用法律的问题，对吧？你们不能选择适用它，而且那次听证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就是第一次听证的时候呢，那个主持人一开始就要问我们，你们申请不申请回避啊？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有没有参与过这个案件的这个调查呢？他们说没有，我说那没有的话，我就不申请回避。结果呢，在 审理的过程当中，对方把他们的证据交到我手里以后，我一看，那个主持人呢，在几年前参加过其中一次的调查，我就跟他讲，我说主持人，主持人，停了，停了，咱们这次的听证停了，作废。为什么？我说你需要回避。我说你参加过几年前的一次调查，然后那个主持人就急了。那个主持人是他们的一个民政局的一个领导，就急了，说：“哎，梁教授，我们主要针对的不是那一次，是这一次的。”我说主持人，我说如果你说的是主要是针对这次的，那可以，那请你把这次的预先告知书撤回，然后呢重新做出预先，你做出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然后把这个案卷中把上一次的那个资料全部撤走，然后我们再次开听证会。他一听，不管怎么样，这次听证都不能算数了。然后他们还请了个律师嘛，他就问那个律师说：“你看这个人家梁律师提的这个对不对？”那个律师说：“行了行了，停吧停吧，这次作废。”然后他那次听证就作废，然后就另外组织了一次听证。所以第然后那次听证作废以后，接下来下来以后，民政局的人员就说：“哎呀，梁律师，下一回你可再不敢这么做了。你要再这么做，我们就没有人能主持了。我们民政局一共才十几个人。”我在想，我说感谢神啊，你看我们一个教会有多少人啊，一个教会就几百人，他们民政局一共才十几个。实际上他为什么宗教事务条例里边这次增加了一个就是联合执法呢？就是因为民政局的力量太不够了，民政局他连一间教会都对付不了，别说这么多教会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下拉近我们的关系。我再说一下，前一段时间我们在遵义带领的一个是那个听证，刚才说了那个赢了，那个听证的时候，那个主持人是司法局的一个官员，那个司法局的官员他是做过十多年的法官的。然后在听证上面，因为我们指出除了说宗教事务条例的问题，我们还指出了他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呢，那个聚会的地方呢，其实也是那边是温州的教会出去宣教的，买了两块地方，都只能落在个人的名下了。那么那两个房间是打通的，然后呢，一个是在这个张弟兄名下，一个是在王弟兄名下啊，我随便举个例子。然后呢，在就是受洗的那个地方呢，是在王弟兄的名下，但是他们处罚却罚的是张弟兄。我们又指出了他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法律问题，我说你们调查也不调查清楚，那个房间根本就不是张弟兄，呵呵，这个问题。所以那个主持人在主持的过程中呢，就多次的说：“哎呀，即使这次撤回了，下回他还可以罚你。”实际上意思就是他也觉得这次应该撤回了嘛。对，所以他就一直希望我们接下来双方和解。其实行政案件里面是不能和解的，不能调解的啊，其实就流露出他的意思。所以我们听证结束以后，然后呢那边呢就跟我们的当弟兄联系说第二天要我们过去跟他谈，因为当天晚上我们就回来了啊。他们说去不去谈，我说谈，去跟他们谈。然后我们跟他提了几个策略，几条防线，对吧？最低要求是什么？最高要求是什么？我说最低呢是他不罚款啊，最高要求是撤回不处罚。哎，结果他们谈完以后呢，先按最理想的就不处罚了，那么不处罚啊。所以呢，这些案件包括后来我们还提起了一个行政诉讼，就是因为他们在遵义那个案件里面还拘留了三位姐妹，那我们提起了行政诉讼，我们没想到他们。因为以前提起行政诉讼从来都不受理，结果没想到他们竟然受理了，而且还开了庭。那开庭的过程中，我们表达这些意见，对方呢，公安局呢是出了一个领导，一个法制科的科长加上法制科的一个职员。然后我们跟他讲完以后呢，就在中间休息的过程中，他们就主动过来跟我聊天，要加了我的微信，留了我的联系方式，我也要了他们的手机号码，报告他的领导。他们都说：“哎呀，说你们太专业了，是我们什么都不懂，以后有事情还要向你们请教。”我说没问题，对吧？当然有什么可以问我，对吧？而且我当时就明确在庭上就明确提出了，我是想通过这个诉讼解决一个行政拘留听证前置的问题，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什么意思呢？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啊，公安机关行政拘留非常的随意啊，他自己就可以决定拘留一个人，就公安机关的领导批准就可以拘留一个人，不需要检察院批准，也不需要法官批准，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的行政拘留非常随意。那我们的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呢，行政拘留是最重的行政处罚，它应该也是听证前置的。我们就想通过那个案件呢，确认啊，你没有听证前置，你的程序违法，你这个行政拘留就是无效的啊。但是呢， 当时呢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诉求，然后那个公安那个乞丐说，你们争取嘛，你们继续争取，这个因为这个跟他们个人没有关系，这是全国性的问题，说我们支持你们继续争取推动这个事情啊，争取这个行政拘留轻重前置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啊，其实通过这些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的过程，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听证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认真的听取我们的意见。除了这个，其他场合你想说他们是不会听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互动的过程，见证的过程，表达我们意见的过程，好吧，也是拉近关系的一个过程，因为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啊。通过这样的事情呢，才能够让他们理解我们的施工，也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些人并不是，对吧，神是拣选我们这些愚昧的人，使那些聪明的羞愧，拣选了我们这些软弱的，使那些刚强的羞愧。我们通过这样的表达，他们才知道我们在他们面前不是我们理亏，而是他们理亏。不是我们好像我们弟兄姐妹牧者老是觉得我们做了亏心事一样，那不是这样，而是他们做的事情是不好。好，我看到有人举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回应。
再问一个问题，我再问一个问题，我把它说完可以吗？
好的，
就是说现在他那个是给我们的是，就是没有处罚，最后是给我们一个叫整改通知，说我们这个违法，整改通知。那整改通知是可以行政复议吗？
可以的。
可以的是吧？那我具体的事情在那个回头在那个也不耽误你，我们再约时间再详细再请教，好吧？好，谢谢。
以后您加我跟我联系，然后您把那个，因为你要看他那个整改通知上面，他应该也有救济的途径，所有的行政决定书上都是应该有救济的途径的啊。如果他没有的话，他就是违法的，好吧？
好的，好，那我具体再交流，谢谢。
好，感谢主，好。
好，连律师，我这里先提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教会面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提起诉讼或者说请律师最好的时间应该是在什么时间？比方说有些教会他已经判刑了，那现在还能做吗？就这两个问题。
第一时间，甚至说更早，在他没有这些案件了，就像现在一样。我们现在呢，这个施工其实就是事先我们做出了准备防范，对吗？如果发生案件的时候，第一时间要请律师，而不是因为这些应对啊，其实包括我们当然大家牧者，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些就知道一些基本的应对了。很多很多地方的教会他是没有听过我们的分享的。那么他们的应对就跟大家一样，大家不了解的时候的应对都是很不专业的，会受到很多亏损啊。我们是最好是第一时间请律师，而且呢，这个请了律师以后呢，我们像你看，我们的应对不仅仅是法律层面，更重要的是属灵层面的，属灵层面和法律层面两个层面的应对啊，才这也是神的心意。通过这样的应对，通过这种应对呢，装备我们，对吧？这才是神更重要的心意，不仅仅是让我们打好这个遭遇战，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打这场战役。我们下午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如何打这场战役，好吗？好的，还有那个两位举手的这个，您可以开麦，然后。
哎，连律师你好。
你好。
听了你上午这么多的有关法律法规方面的介绍以及一些案例。及大家案例的分享那真的是给我们有很多常识及概念法律方面的一个理解和懂得，非常谢谢这么专业这真的是非常专业，而且以这个信仰的角度来维护教会和我们基督徒及传道人的权益。那今年我们本处在4月11号我们有一处的教会的传道人也是一位牧师了，在广西的一个地方有我们本地的国宝十个人带队呢就过去抓捕他。那么他们当时去的大概是几家人几家人呢是以旅游的这样一个身份到当地去旅游，也有当地的一些教会的接待那他们在上午的时候坐飞机从上海飞到广西的某个城市， 然后和当地的这一个教会的同工见面，然后可能谈了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的当地的国宝呢就把他给抓捕了。啊，当时抓捕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以非法经营罪。啊，就是拘留通知书，以非法经营罪啊拘捕。然后拘捕的同时，啊，我们本地的派出所国安啊，就是国宝了。那同时也抓捕本间教会的啊，不能说抓捕啊，就是传唤啊，本间教会的长老、本间教会的会计上门，他们都知道他们的住址，然后询问他们的一些情况啊，然后也让他们教会的这个长老呢，去把教会的门打开啊。打开把教会里面的一些电脑啊等一些资料可能就啊带走了。啊，过不多久呢，就是说这一个教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啊，然后啊教会有些人呢也在积极的啊，一方面是联系律师帮忙啊，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一个教会的这一个会计啊，还有其他几位同工，四位同工嘛，哈、啊，就相继的就被抓了，啊，也是下达了拘留通知书，就是在先后不同的时间下达了拘留通知书，都是以非法经营罪被拘留在看守所，啊，那这边呢也聘请了一些律师，啊，但是后来这个案件从4月11号一直到现在差不多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啊，那现在就是由这个看守所。案件已经在差不多过了37天以后就追加这一个逮捕令，就从拘留通知啊到逮捕。那在逮捕的过程当中呢，哈，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啊也是圣灵感动嘛，哈，就是我们拒绝，就是告诉家人拒绝签字了啊。那在这个逮捕令上，他又加了又改换的这一个说法，就是不再是非法经营罪了。是诈骗团伙罪，以诈骗罪来逮捕啊。那其中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啊，因为这间教会他们是在一个写字楼里啊，那他们可能啊教会的一些账目啊或者一些等其他的东西呢，是在这一个其中他们教会的会计的家里的电脑里，可能都被派出所国宝给取证拿走了。这是一个方面，然后他们教会还办有学堂，就是学堂里面的一些资料，学堂里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内容的信息，可能他们也知道了。啊，那现在这个案件已经是递交到检察院。啊，这一个律师啊，间接的这一个讯问过程中啊，律师好像也没给出什么。像您今天这么回答的那个积极正面的去应对好像也没什么啊，就是可能这个案件就是说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当然这个案件有个棘手的地方，就是它不仅仅是我们本市国宝啊，本市这一个政府机构的事了，可能是涉及到从省里甚至是更上面一级下达的一个命令啊。因为我们也托人去侧面打听了一下，人家就是说这是上面的命令，就是从省里下达的命令，就直接要抓捕这个传道人。啊，那我们在分析的过程当中，是否他有些涉外的一些资讯被他掌握，啊，否则不会跑了那么远去把他带过来。第二，啊，他们教会确确实实在这一次的工作当中，啊，留下一个破口啊，就是有些东西它存留在电脑里没有防范意识，也被他们给拿走了。就是说啊，有凭有据有理，那第三个可能就是说他们的一些活动、一些啊跟踪，他们是掌握的。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情况啊，我要告诉连律师，就是说在去年，今年不是23年吗？在去年呢，22年，他这一间教会呢，就是国宝已经通知他了，就是说你们要停止聚会了。啊，你们不要再聚会了。但是这间教会没有理会他，啊，没有理会他，继续的在大概停了那么一段时间，继续的开门，啊，继续的运作，啊，是否也激怒到他们，啊，那把他这间教会及这个传道人做一个典型的案例来树立，啊，那我就想请问， 啊，这个连律师，接下来啊，作为我们对这个案件的认知，我们啊应该要采取怎样一个行动？
好的，嗯，你问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谢谢
啊，感谢主，嗯，这块呢，诈骗罪这块呢，我稍微系统性来讲一下。那么他们现在呢，在到处在使用诈骗罪来对付咱们的教会，对付教牧同工，为什么呢？他们要从几个方面来阻止我们的聚会。一个呢是场所，一个呢是人员，一个是资金，对吧？那么他这个地方他是从资金的角度，如果你没有奉献了，你这个聚会，你的教会的一个施工就没有办法开展。那么他就是要，那么他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怎么样指控我们的教牧同工、牧师构成诈骗罪呢？诈骗罪呢，用我们专业术语讲，它的犯罪构成是什么呢？就是要有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啊，然后因为我们的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使得所谓的被害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然后他是基于这个错误的认识来处分了钱财，把这个钱财给了所谓的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个就构成了诈骗罪。那么他们在办罪里案件的时候往往会怎么做呢？第一，你的牧师，他说你的牧师没有这个宗教事务条例所规定的手续，也就是说你没有三次案例的牧师证，对吧？你在其他地方案例了不算数啊，我们国家不承认，呵呵，对吧？宗教局不承认，民宗局不承认。那么这第一，你是假冒的牧师；第二呢，你的教会是非法组织啊，有些呢已经取缔了，你还在继续活动；第三呢，你这个聚会的场所呢是非法活动场所，非法宗教活动场所也被取缔了。所以呢，你这是三个都是假冒的，假冒的牧师身份，假冒的教会，假违法的活动场所。那么这个时候你收奉献呢，就是诈骗。然后呢，同时他会让会通过这个刑事侦查手段，让一些弟兄姐妹奉献过的弟兄姐妹，然后说他们是上当受骗了啊。然后呢，我们以前不知道他们没有律师证、牧师证啊。以后我们再也不会给他们奉献了，然后呢就把他们安成所谓的被害，然后用来指控我们的牧者妇构成了诈骗罪，这是他们的逻辑。那么这个怎么解决呢？我们目前参与辩护的案件里面，我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手段，非常巧妙的措施来应对，就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让当地的弟兄姐妹、当地的教会帮那些所谓的被害人弟兄姐妹聘请律师。为什么？在这种案件里面，一般呢，那些被害人都是被动的、被安的被害人，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们被作为被害人。而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是有他的相关的权利的，被害人是可以聘请代理律师的，他不叫辩护律师啊，他叫代理律师，可以，他的律师是可以阅卷的，他们是可以参加庭审的，对吧？那么，但是在这种案件里面，往往这个公安、检察院和这个法院都不会告诉、不会通知所谓的被害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被害人。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做呢？我们那个聘请了律师以后，我们的律师就会说：“哎，你们什么时候把我们作为被害人的？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同意我们是被害人啊，对吧？他们我们奉献那些钱，他们做什么用？我们是完全同意的，对吧？我们没有说过。”我们只说过他们是这个三次案例的牧师，我们知道他们不是三次案例的牧师，等等，这一切就把他们的这个计策呢，这个打破了，这他就很难办。当然了，这个只是一个，当然我们从辩护的角度来讲，他们这些都是不成立的，他说的这些都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的牧师从来没有跟哪个牧师会跟弟兄姐妹说我是三次案例的牧师，对吧？不可能这么说的，对吧？我们也从来没有说我们教会是合法登记的教会，对吧？我们也没有说过我们的聚会是等等，这些我们从来都没有说，我们弟兄姐妹都是知道的，对吧？所以这些根本不存在，即使我们没有他们案例的证书，没有他们登记的场所，没有他们给的备案的登记的这个教会的证书，那我们也不是诈骗啊。那我们这个有一个提前应对的方式啊，这个呢可能需要跟大家认真分享一下，包括这个文件我们也随后也会分享给大家。怎么分享，怎么预防这些问题呢？我们首先呢，从教会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做一个温馨的提示，给弟兄姐妹有一个温馨的提示。我们这个温馨提示是这样的哈， 稍等一下，我给大家念一下，打开这个文件啊。我们的温馨提示是这么写的，温馨提示，本教会不是按照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及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规定进行登记的教会，而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建立的教会。本宗教活动场所没有宗教事务条例规定的登记手续，而是符合圣经原则的聚会敬拜上帝的场所。本教会牧师传道人没有宗教事务条例规定的手续，而是普世教会承认的牧师传道人。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下面写上日期，然后张贴在教会的这个墙上，然后每次呢也都留下痕迹，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自己拍照片留下。这个是起到什么作用呢？就免得他们到时候再策反一些弟兄姐妹，因为有些弟兄姐妹软弱嘛，啊，然后在他们威逼利诱下就不得不顺着他们说，对吧？有些呢是他们根本就没说，他们就这么记了，我们就是打破他这个计谋，我们早就提示过这些了，所以你就不能说我们虚构了事实隐瞒了真相，对吧？这是一个措施。另外一个措施呢，可以让一些弟兄姐妹签署一个声明，这个声明的内容是这样的，本人知晓某某某教会不是按照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及国家社会团体管理规定进行登记的教会，而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建立的教会，就跟刚才那个是对应的。本人知晓某某某宗教活动场所没有宗教事务条例规定的登记手续，而是符合圣经原则的聚会敬拜上帝的场所。本人知晓某某某教会牧师某某某传道人某某某没有宗教事务条例规定的手续，而是我们承认的普世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本人甘心乐意的自愿按照圣经的原则进行十一奉献及其他特殊奉献，愿上帝赐福他的教会，愿上帝赐福他的仆人，愿上帝悦纳我们的教会，悦纳我们的奉献，阿们。声明人某某某年某月某日。那么这个跟刚才我们教会的这个声明温馨提示是相对应的啊。当然了，这个声明呢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签啊，但是呢有相当一部分弟兄姐妹是会愿意签的。那么签署了这个东西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办法让弟兄姐妹去作假的时候，你就告诉他，我们早就签过这样的声明，你让我写这个东西也是没有用的。第一没有用，第二我们现在如果再配合你们说假话的话，那我们其实成了一个什么诬告陷害了，涉嫌刑事犯罪了，我们肯定是不能这么做的。这样的话就把他们这个计谋就给他破掉了，让他们没有办法诬告陷害教盟同工是诈骗罪啊。那么这两份文件呢，我们随后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啊，好吧？
好，谢谢。
另外呢，我啊，因为上午的时间马上就到了，我想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下午我们要分享的内容。下午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可能会在更高的层面上来分享，比方说我们大家都常说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那么到底谁是在上掌权的，依据又是什么，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下午我们会问，大家可以回答，对吧？我们罗马书13:1-5说了，在上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对吧？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就是在现在啊，在我们的国家，谁是在上掌权的？依据又是什么，对吧？还有这个啊，我们的大使命也包括了除了这个前一部分内容，就是传福音一样，后边主还讲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个意思又是什么？对吧？我们下午会从更高的层面，包括政教分离的原则，包括我们应不应当参与政治，还是什么，这些都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我们会从更高的层面来分享，好吧？好，那我上午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啊，感谢主。
好，谢谢啊。下午有问，我们在下午再和啊连律师众人分享，谢谢。
辛苦了，连律师。辛苦了，连律师，辛苦了，辛苦了，
辛苦了，连律师。然后家人们，我们上午的时间呢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下午继续1:30同时上线啊，希望大家下午的时候继续来聆听这非常宝贵的法律知识啊。那我们在上午结束之前呢，我们也邀请阜阳的徐牧为我们上午做一个结束的祝福祷告，好，有请。
徐牧在吗？
在，感谢连律师的分享，真的很好，对我们很有帮助。
好，我们向神献上感恩。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预备了这一次美好的分享，感谢你把我们宝贵的弟兄连律带到我们的中间。主啊，在我们教会当中目前所面对的这一切的环境，真的需要这样的课程的补充。主啊，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愿你继续的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在面对环境的时候，面对逼迫的时候，让我们如何来做讨你喜悦的事情，让你自己的教会不受到更大的损失。主啊，我们将我们的时间继续的交给你，愿你继续的来带领使用我们的弟兄，让我们弟兄成为教会中的祝福。主，我们愿你继续来带领我们下午的时间，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仰望祷告奉耶稣的圣名。